接下来我们共同学习第18课，人的主权。好，我们先做个祷告。感谢耶稣，谢谢你，主啊，给我们这个时间，让我们在这里来学习你的话语。愿你将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充满每个弟兄姊妹，使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能够明白你的旨意，也帮助我们行出你的旨意。在这谢谢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哈利路亚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学习第18课《人的主权》。人的主权这一课一共有三大主题：第一是人有权决定自己的永恒命运；第二是爱的本质；第三是神的本性。我们先看第一个，就人有权决定自己的永恒命运。上一课姊妹分享到讲了神的主权，现在我们要记得人也有主权，人有决定自己永恒命运的权利，所以人有主权。啊，第一段，神不违反人的自由意志，神不能推翻我们的主权，因为我们有自由意志。如果神逼迫我们以某种方式生活，他就违反了我们的自由意志。啊，第二段，神遵循自己本性中的道德法则。先继续讲上一课预留的部分，我们要继续看神的主权部分，讨论人们对神主权的认知程度。大家认为神完全高高在上，没有任何律法或行动准则。通过他无限的理性和良知来指导他的意志，这里说明人对神主权的看法不全面。大家显然对神本身称为道德主体的想法感到震惊，也就是说，神也必须做合乎道德和正确的事。他们似乎从未想过，神本身就是律法，而且必须是律法。注意听下面。上帝必然无所不知，意思是他全知，他也必然无所不知。他们似乎认为神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，并且倾向于在任何合理或不合理的情况下拥有自己的意志，完全以自己的喜好作为他唯一的行动规则，并将这一规则强加于他的所有臣民。他们似乎认为，这种主权有铁一般的宿命性，完全不可变通，不可抗拒的权能来控制、处置一切事。我知道这里很多话听起来像神学课程，至少是一个系统理论。实际上，这里所读是我在引用芬尼的话，是他对神主权的阐述。他说，神按着自己的旨意行万事。这并不表示他随意改变，而是意味着神必须遵守自己内心那些条道德法则，因为上帝是美善、公义和圣洁的，他行出来的也必然是完善、公义和圣洁，所以他不能随便选择说"我对这个人要美善、公义和圣洁"，但对另外一个人选择不美善、不公义和不圣洁，因为上帝一旦那样做，他就完全不对了。下面这段话我们会发现，以弗所书1章11节是对那些认为神的主权高于他的本性的看法最好的检验。大家认为这教导我们，神绝对不是按照自己的任何明确的智慧或斟酌决定来安排一切事件，而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愿，按照自己当下的选择，就像他们的语言所表达的那样，神似乎根本没有提到普遍的仁慈法则。好了，我们要记住，神为什么要做美善、公义和圣洁的事呢？因为上帝是美善、公义和圣洁的，但他为什么是美善、公义和圣洁呢？因为上帝是爱，爱是美善、公义和圣洁的。神没有偏袒，所以神必然没有偏袒。 他们。第三小段，神不偏待人，上帝设立了公正的制度，人需要凭着信才能到上帝的面前。神不能基于任何理由而偏心，但他可以设立一个制度，或者提出一个要求，比如他设立了信的要求来取悦自己。在希伯来书11章6节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所以，信是神提出人到他面前来的要求。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，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。使徒行传10章34节也提到说，神是不偏待人的。神不偏待人，但他偏待信。如果他偏待信而不偏待人，那么他的选择就不能基于人，也必须基于信。上帝必须根据人的信选择人。搞明白这一点，我们就知道他要这么做，就必须设立一个对所有人都公正的制度。他可以说：“现在我要拯救所有举起右手的人。”如果这时有人恰好没有右手，怎么办呢？这就是不能决定谁能获救的公正方法了。因此，神必须提出一个所有人都能做到的方法，那就是信。每个人都可以选择相信和接受。咱们由上帝把这个自由选择信的意思加在我们里面。好，第二小段，神的事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。但要有信，人们最终需要有人告诉他们要信什么。人们必须以某种方式了解他。如果达不到，换句话说，如果有人没有被接触到，没有听过福音，也不能有借口。罗马书1章19到20节说：“因为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里面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。”自从创造世界以来，神那看不见永远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征，是人所洞见的，乃是借着受造之物给人晓得的，叫人无法推诿。没有人有借口，而那些不信的人，即使他们面对事实也不信，因为他们想成为自己的律法，不服从神的律法。有人以科学来找借口，但只是在科学对他们的论点有益的时候，一旦无益于他们，他们就说科学说明不了问题，或更改科学实验，说科学不能证明之类的。然而科学的确能够证实很多东西，研究人的眼睛就能证明神的创造。可以说，人的眼睛是自己长出来的，不对。人的眼睛受制于父母，但是父母的眼睛从哪里得到的呢？从父母的父母那里。如果要一直追，就可以回溯到我们所知道的亚当，但科学不这么认为。在科学看来，他要么是来自一只猴子，要么是从某个沼泽地冒出来的原始生物，但他们甚至无法告诉你沼泽地从何而来。所有存在的事物都必然由某种东西来创造它，没有创造就没有存在，这个大家都承认。但如果你看着人类的眼睛，人类的眼睛如此的复杂，仅凭这一点就能证明造物主的存在。人类的眼睛是不可能不被创造出来的，在某些点上，即使是通过进化的方式，也无法解释人的眼睛。它不可能是进化而来的，但科学不会承认这一点，因为承认有一个造物主，他们就必须承认有比他们更伟大的存在。他们拒绝向造物主屈膝跪拜，这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所在。很多科学家已经使自己刚硬到否认事实，而只是以他们希望看到的方式来看待问题。许多情形下，这就是那些教导他们孩子的人。 让我们送自己的孩子上大学，这样他们可以找到一份好的工作，或者可以买一份好房子，过上美好的生活等等。结果他们被送出去的时候是基督徒，学业学成之后回来，可能就变成了无神论者。所以在这方面，我们基督徒有孩子的家长一定要警醒。好，第二段，爱的本质。我们必须记住，神就是爱，所以他所做的一切都必定基于爱。人们说这就是恩典进来的地方，因为爱就是恩典。第一小段，神因着爱委身并奉献自己，成为全宇宙的终极利益。宇宙的最大福祉是人人正确的敬拜神，爱就是为对方着想。爱总是把别人放在首位，因此，神因的爱必须把对方的利益放在第一位。他必须决定委身自己，用圣经的话说，他必须奉献自己，把自己献身给全球或全宇宙的终极利益。他要做到这一点，就必须决定宇宙的终极益处是什么。我只是使用单数的宇宙，但我们知道，他创造了整个宇宙，甚至很多宇宙。他必须致力于整个宇宙的福祉。那么，什么是整个宇宙的最好福祉呢？宇宙的最佳状态就是献身于对神的敬拜。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，作为一个个体，就是我们对宇宙利益的最大贡献。因此，神必须致力于宇宙的福祉，这意味着他必须建立一个系统，让所有人都回到他身边来敬拜他。这是人最好的时候，所以宇宙最好的归宿就是让所有人都来敬拜神，来认识神，来赞美他，与神同行。基于这个事实，请理解，我把这一点交织在神的主权之间。神把自己献给了人类最好的利益。他说：“我要确保我会做到最好。我对人类的意愿就是使他达到完美。人最完美的状态就是敬拜上帝。如果每个人都正确的敬拜神，每个人都会拥有更好的生活。这就是事实。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，不只是这些人，而是每个人都这样做，那么整个世界将完全的不同。”好，第二小段，人类最好的归宿是奉献自己，爱神，并且爱人如己。当时我正在读芬妮的书，并且正在经历一些事情。正如我所说的，他的论证把我逼到了墙角，我开始认识到，神把自己奉献给了人类最好的利益。人类最好的归宿就是奉献自己。顺服并跟随神，这就是我所看到的。为了让人遵从神对人类的终极旨意，你不能去想什么对自己最有利，你爱的是对人类最有利的事。那么，一个人应该怎么做才对人类最有益处呢？首先，就是要爱神并且跟从他。如果你爱神并且跟随他，你就要遵守他的诫命。这是耶稣给出的定义：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诫命。如果你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你就不爱神；如果你爱神，你就会遵守他的诫命。很简单，神的诫命是我们要爱他，这几乎是个循环推理。但对于上帝而言，第一是我们要爱他，第二，也要爱你的邻舍，如同爱自己，因为你对你邻舍最大的好处就是你爱他们。如果你爱他们，如果你爱神，也爱你的邻居，那么你在神之间不会有任何其他的神，因为你先爱他，就不会再爱其他了。你永远不会做任何反对神的事情，你不会贪图他人的财物，也不会去偷别人的东西。 你不会对人撒谎或做假见证。如果你爱你的邻居，你就不会这样做。所以，爱是法律的实现。阿门。希望我这样说的时候能想到相关的经文。第二段，人因着信，应该用最长的时间为最多的人做最多的好事。现在，我正沿着这些思路往前。事实上，当时我一直在教武术，我知道，我相信神希望我去全职服侍，我想要证明他想让我全职服侍，但我知道他已经呼召我进入一个事工，所以我关闭了我的武术学校，但还是得工作，我需要赚点钱，所以我去一家快餐店工作，工作很简单。我闭着眼睛就可以完成，这样我就有时间学习和阅读。于是我边干边学，同时我在想，我的工作不错，对人有益处，我也很乐在其中。我喜欢与人打交道等等，但到了某个点，我必须决定什么是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。如果神的旨意是让我献身于在最长的时间。为最多的人做最多的好事，我就必须弄清楚我在做什么。我审视了一下自己当时的工作，我说我没有在最多时间里为最多的人做最多的好事。我给人们提供一点食物，只能维持他们到下一顿饭的时间。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城里所有人，而只是为了来我餐馆吃饭的人。所以，我做到的不过是花了少量的时间，为少数的人做了些微小的事情。所以，我自动地知道，那不是神对我生命的旨意。神对我生命的旨意是什么呢？是我在最长的时间里为最多的人做最多的事。那么，怎样才能在最长的时间里为最多的人做更多的好事呢？我知道，我传的是真理。如果我传真理，那么我就是在做我能做的最大的好事，因为我在处理人们永恒的命运。我也知道我在做的好事时间最长，因为我们谈论的是永恒。我也知道我在为很多的人做很多的好事，因为我可以接触到所能接触到的每一个人。那样接触到的人比我在餐馆工作时要多得多，所以我看了看，然后我意识到，如果我去德克萨斯州就业委员会，说我想要一份工作，如果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够聪明，他们不会把我放在一个我讨厌的工作岗位上，因为我不会待在那里，他们会努力为我找到一份适合我天赋技能的工作。无论你怎么称呼他，并且适合我，让我从事我喜欢的工作，能满足我的魂，这样我就会留在那里。所以，我坐在那里想，神比德克萨斯州就业委员会聪明多了，因此他会按他的旨意把我放到一个地方，一定是让我做我喜欢的事情，或者是他会让我喜欢的事情。即使我开始做的时候并不喜欢，他会让我喜欢上他，因为他希望我留在那份工作中。既然如此，他会怎么做呢？他会把我安排在哪里呢？那一定是能够让我在最长的时间为最多的人做最多的好事。当我看到这一点时，我说我别无选择，这就是我必须做的事情，这就是我事工的开始。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属灵。第三小段，人的意志需要破碎，服从跟随神的意志。奇妙的是，当我开始朝那个方向前进的时候，神向我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，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。老实说，我花了很多时间。第一个问题很容易，我立刻就回应，准备行动。第二个问题，我需要多一点时间，不是简单， 不是简单你的一句"我去"，要前前后后想清楚，才能做出明确的决定。我得跟神说实话。你知道，上帝知道人是不是在撒谎。第二个问题其实是通过查尔·芬尼的书提出来的，他在谈论实行神的旨意。他说，首先，每个人的最终利益是为全人类的最终利益献身，就是献身于敬拜神，就是爱神并遵守他的诫命。很简单，他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他《系统神学》一书中提出来的。他说，如果你的一生都在尽你所能的侍奉神，但你到生命的最后，神说你对我和天国最有益的侍奉是你下地狱，你愿意吗？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。想想看，我终极一生侍奉神，不就是为了上你那里去吗？为什么结果是要下地狱呢？这个问题后面的意图是什么呢？他要破碎我的意志，说我愿意将自己的意志服从他的意志，这是最终的问题。我花了时间坐下来思考，并做出决定。老实说，刚开始我是一口回绝了。不不不，我不能去地狱。我知道，如果我这样活着，上天堂才对，下地狱就不对了。他说，这不是问题的关键。我是在问你，你愿意吗？你也许不明白为什么，但如果你去地狱，就对天国有益。你愿意为此去地狱吗？我真的想了一段时间，最后我说好吧，至少这样能帮助一些人。这不是我的说衷，但这就是问题的所在。我必须完全将我的意志降服于神。我知道我自己9岁的时候就得救了，但直到这个时间点，也就是我最终将自己的意志顺服于上帝的意志时，我才开始跟随神。当然，过后神清楚地告诉我，他永远不会再问我类似的问题，他永远不会让我下地狱，因为这对天国毫无益处。阿门。好，第四小段，爱的道路就是背起十字架跟随主。第四段的第一小段，需要别人把你钉上十字架。我刚开始没有想到这些，我得承认，我曾经把我的意愿放上祭坛，但我并没有把它一直留在祭坛上，而是时不时的拿出来。有趣的是，我们常常宣称自己要像即使，像这个是，像那个是。你说我要钉死在十字架上，问题是，我们不能自己钉十字架。不管你先钉自己哪只手，你另外一只手仍然是自由的。这就意味着你需要别人把你钉在十字架上，这部分就无趣了。每当神带其他人来帮你时，你就会生气，你就会不高兴，或者不管你倾向于什么。所以你需要帮助，你像即使需要被别人冒犯，否则你就死不了。你可以选择死，于是他会把人带来得罪你，所以你要选择时时刻刻死，每天死。如果你有一劳永逸的死法，欢迎跟我们分享。啊，第二小段，天天决定死。保持死，完全的破碎。虽然你已经决定死，你还要天天做同样的决定。耶稣早就知道这点，所以他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，并且跟从我。”这是一个不断的过程，不仅仅是死，而是保持死。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将自己的意志服从神至高无上的意志。这下有人说了，如果是这样，我怎么知道他不会像对待亚伯拉罕那样要求我杀死我的孩子呢？他不会的，因为耶稣不会通过你的血统而生。好的，好， 第四段的第三小段，第三小段，亚伯拉罕的十字架成就了应许之子。亚伯拉罕是被人称为有终极自信的人，他被要求杀死将要出生弥赛亚的先祖。亚伯拉罕当时可能还没有明白所有这些，但他受命杀死那应许之子。神给他的应许是：你要成为多国的父。当他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，准备把他杀死的时候，他看着这个孩子，心想：“我没有看到其他的孩子，也没有看到其他的国，所以这是神给我带来多国的唯一方法。我要成为多国的祝福，我要成为多国的父。如果神让我杀了这个孩子，而我杀了这个孩子，将他烧了，神一定会让他从灰烬中复活。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。论到这儿子，称言话说，从以撒生的，才要成为你的后裔。他算定，神甚至能叫人从死人中复活。就这样说，他也实在从死人中得回了他的儿子。因着信，他说，无论如何，这是他的应许。我要成为多国的父。如果他让我杀了这个孩子，我会照办，但他必须使他复活，所以这个孩子肯定不会消失太久。就在亚伯拉罕举起刀子，准备要杀那个男孩子时，神说：“不要住手。”他说：“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。”神一早就知道，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如果神没有从那个意义上测试亚伯拉罕，那么到了某个时候，撒旦会说：“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会不会那么做，他只是同意了，他并没有拿着刀真这么做。”所以神一直等到他举起刀要砍的时候才喊停，这将永远封住撒旦的嘴。因为如果不是神出手阻止，亚伯拉罕真的会下手。阿门。好，第四段，耶稣在山处流血，带给人类三重救赎。快进到新约，在同一座山，耶稣正在被钉，但此刻没有人喊停。神遵守了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却死了他的独生爱子。当耶稣躺在那里被钉的时候，他也可以说：“不，住手，我改变了主意。”这几乎发生在克西马尼园，非常接近。因为事情到了一个地步，耶稣痛苦的挣扎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。这实际上是一种医学症状。当人处于极度痛苦之中，因为他所承受的巨大压力，皮肤下的血管和毛细血管就会开始破裂。血就会从所有毛孔中流出，这不仅是一些小的痕迹，或这里一滴，那里两滴，看起来就像脸被血涂成了红色。这就是他所经历的剧烈痛苦。每个人都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，现在人们也知道了他在鞭刑柱上流血，但很多人仍然不知道。他流血的第一个地方是在克西马尼园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是为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救，对应的是我们的灵。耶稣基督在鞭刑柱上流宝血，对应的是我们的身体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便得了医治。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流血是在他的头部，对应的是我们的魂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。他用他内心所受的煎熬，换来我们心里的平静安稳。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让我们不经历。当人类始祖在伊甸园堕落的时候，人的灵魂和肉体都堕落了，这是三重堕落。神必须用三重救赎来替代或弥补灵魂体，耶稣基督做到了，而每一次都需要用血来救赎。 这需要一个从未犯过罪的完美之人的血。如果他犯过一次罪，就不会是完美的救主，不会是完美的祭物，而只会是另一个殉道者。但他没有犯罪，也正因为如此，现在我们进入了他，我们不必参与任何使我们远离救赎的事。离开救赎也是一种选择。他们，好，接下来学习第三段神的本性。第三段的第一小段，神主权的运作。神的主权在于其意志的独立性。现在我们回来谈谈神的主权。神圣主权或神的主权是什么意思呢？到目前为止，我们一直在谈论人们对此的观点，那些都不是神主权的定义。神的主权在于其意志的独立性，这意味着他无需回应所有人。我们想想看，大多数人做事不是因为他们必须对某人负责，真正的品格判断是在你周围没有人的时候所做的事情。如果周围有人，你可能会有一些理由不这样做。所以，对品格的真正考验，是看你在没有人的时候所做的事情，因此这是对你意志独立性的考验。也就是说，即使没有人在场，你也决定不做某些事，或无论如何你都会做正确的事情等等。第二小段，神用无限的知识来引导无限的爱。神的主权在于其意志的独立性。他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判断力，选择他所期望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。换句话说，神的主权就是由他无限之知识所引导的无限之仁爱。神以自己完美和无限的知识为基础，凭自己的爱来引导一切。第三小段，神的作为与神本性一致。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神在任何情况下都随心所欲。人们认为神是任意妄为的，但我总是告诉大家，神是世界上最可测的存在。你可以准确的知道神要做什么。第一，他写下来了；第二，他写下的内容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本性。他不能违背自己的本性而保持圣洁，他的本性是圣洁的。神必须保持圣洁，他不做任何与他的本性或圣洁不一致的事情。他做事不能没有正当理由，因为这不符合他的道德属性。第四小段，神永远正确，无需备选的计划。神不与任何人商议他要做的事情，因为神不需要任何的备选计划。他的意见是正确的，不仅仅是他的意见，而是正确的意见，因为神是正确的。第二段，神的本性不会使你生病。我们这听起来有相当多的神学，但这些定义与神的主权息息相关。你掌握了什么是真正神的主权，就回答了所有你的那些神做了什么、没做什么之类的问题。比如说，神不会使你生病，因为疾病就是毁坏。我们怎么知道疾病不好呢？因为身体出了毛病，人们可以通过检查诊断出身体哪个部分出了问题。由此可见，神有系统，神在我们的身体里创造了一个系统。当这个系统正常运行的时候，我们称这个状态为健康。当这个系统的某个部分出了故障，就叫做生病。疾病英文的字面意思就是不正常工作。通常人们会问，你有什么症状呢？或者是你出了什么问题？如果疾病是神的旨意，我们的身体就没有什么不对。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为什么要去看医生？我们去看病是因为系统没有正常的工作。 第一小段，神创造的美意，身体的治愈性。如果你们想一想，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向你们证实，向你们证明，医治是真实可信的。但大家不要故意模仿，万一你不小心割伤了自己。作为一个健康的人，你身体系统各部门运转正常，你的身体会立即调动你身体的各种元素，你身体的各个系统，你的免疫系统来帮助你，在你割伤自己的地方，它会立即开始治愈。你不用努力做什么，你不需要祈祷，你的身体会自动开始愈合，因为神是这样造我们的。治愈证明了医治是神的旨意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我们都不喜欢生病。没有人喜欢呕吐，但我们是否知道呕吐也是一种自我治疗呢？呕吐代表你的身体正试图排除你身体里面的外来物，一些你身体不喜欢的东西，或者一些对你的身体有害的东西。你的身体知道要排除这些东西。现在，如果我们的头脑也与身体的这些机能对齐，就能主动的排除魔鬼，而不是听信于他。甚至与他们同谋合作，你的身体知道摆脱那些对你身体有害无益的东西。一旦你摆脱那些东西，你的身体就会开始正常的运作。所有这些都证明了身体的治愈性。好呢？好，第二小段，世界将寻求神儿女的帮助。有趣的是，这些基本的事实并不总是能说服宗教人士。但往往有助于说服科学家，甚至有医生和科学家与我联系。其中一位拥有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，他因看到我的某个陈述找到我，一个非常出色的人。我很喜欢与他交谈。几年前，还有一个医生打电话给我，问我你为什么按手，按在什么部位，怎么做到的，原理是什么等等不同的问题。你可以做一些我学过的事情，但很多事情都是我自然而然做的。后来被人问起，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大概20年前，比尔·哈蒙德主教在加利福尼亚圣玛利亚的一次聚会上，曾对我说了预言。当时我女儿和我在一起，我是演讲者之一，我们素未平生，她对我一无所知。他的团队把我们叫了出去。他说，神要做的一件事是医生会开始联系我们，问我们是如何使某些人痊愈的。我会用他们明白的医学术语回答他们。有些术语我甚至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20年后，神果然成就了这些预言。我们已经逐步看到了这一点。我们已经越来越深入地到我们所说的新人。以及我们四周在这里谈到的一切东西。第三小段，新人的广效用耶稣的方式医治。要理解，我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了，我还在学习，我还在前进，我还想达到更远的目标。但我会诚实的告诉你，要想赢得比赛的健美运动员，就不要在糖果店里闲逛。我想说的是。要想达到我想达到的目标，达到我相信神希望我达到的目标，我身边就必须有这样的人，他们愿意一起深入探讨，愿意坐上几个小时，因为这不是15分钟就能学会的。我们需要一起交流怎么做，如何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，所以你要沉浸其中。我们努力做到这一点。与此同时，你也不能花太多的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。我不是说为人祷告之类的事，我们可以整天做这些事，还是会有所帮助。事实上也是如此，但我仍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。我反复强调，我不能说自己已经搞透了，但我知道我们已经非常接近目标。有几次我们已经看到有点突破，但我们还没有看到过以信任方式进行的医治扶持，我们看到过以教堂方式进行的医治模式， 我们看到过以某种宗教方式进行的医治模式，我们看到过大多数教会所处的基督教层次进行的医治模式，但我没有看到过真正以耶稣的方式进行的医治服饰。所以，以耶稣的方式进行的医治服饰是最好的。第一小段，防止预先设想。不是一场活动。我们是在以耶稣的方式进行，但我一直在寻求，为什么结果和耶稣做出来的结果不一样呢？我以为事情会这样发展，但后来却变成了另外的一种情况。很多时候，这与人们的期望有关，与人们的信念有关。今晚人们来到这里。也许他们中有些人是带着某种预设的前提而来，他们以为自己到了现场之后，库里弟兄会这样或那样做，这就是将得医治的方式。他们设定了他们的信念，而这可能不是我通常工作的方式，但同时，因为他们在那里设定了他们的信念。并且，他们在那里释放了他们的信心。圣灵说：“好的，我们必须满足他们的信念。”当我经历和做事情时，圣灵为了满足他们，会让我做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。结果我做的正好与之相反，因为他们那样设定的信念，圣灵也会朝着这个方向前进。所以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不预先设想。诸如我到了以后，库里会走过来，给我一句话什么的，我立刻就得了医治。或者是库里弟兄会走来走去，突然把我从人群里挑出来，对我做些这样或那样的事情。所有这些想法都来自于举办一场活动。所以在去聚会的时候，不要有这些预先的设想。第二小段，因真理得自由，因圣灵得自由。我的目标是在医治福祉前，在我讲到的时候，人们在听信息，听着听着就得了医治。我们经常看见这种情况发生，但不应该是一个两个，或者10个20个，而应该是所有人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我为每个人按手，我会为每个人的按手。不会说圣灵伸走了就朝他退场，不，圣灵不会退场，那只不过是疲惫的传道人中途打退堂鼓的借口。潜台词其实是我累了，想回旅馆休息。圣灵会不断做工到工作完成，也就是每个人都会得到服侍。让我这么说吧，在服侍期间，如果我依次按手服侍，有很大机会有人得了医治。然后他们会去告诉别人，库里弟兄给他们按了手，他们可能会说是耶稣治好了我，但他们会以某种方式把它归功于我。一旦人们这样做，就会涉及一道属肉体的问题。所以我的目标是让你意识到，在我里面的灵也在你里面，而我能让你治愈的唯一方法，就是释放。那个既在你里面，也同时住在我里面的灵，也就是那叫耶稣基督从死中复活的灵，这个灵使你得医治。我的目标是在我接触到你之前，你能够在某一时刻建立起信心，并将那灵从你的灵中释放出来，进入你的肉体。在我接触到你之前，你就已经痊愈了，这就是我的目标。我希望每时每刻。随时随地都做到这一点，那就意味着我的努力没有白费。你终于明白如何进入使耶稣死而复活带给你的交通和团契，就是他与天父之间的那种关系，而不只是让你得医治。否则，我这次帮助到你得医治，下次你病了又会来找我。第四小段。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并结出见证的果子，必须有受孕发生， 相信才能带出行动。一旦你明白了如何获得健康并保持健康，事情就容易了。现在你再给我打电话，也许就是报告你得胜的见证。打个比方，夫妻同房后有可能怀孕，也有可能不会怀孕。所以在某个时刻，有些东西会撞出生命的火花。你要么怀孕，要么没怀孕，而不是我有点怀孕了。没人有点怀孕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我与你们分享的是神的话，神的灵，在灵界，这将被视为建立亲密关系。有时传道人可以讲道，传讲真理，但没有受孕发生。有时传道人几乎没讲什么，人却怀上了。有人认为我瞎说。我问你，玛利亚是如何怀上耶稣的呢？一位天使来向他传递好消息，他信了，所以怀上了耶稣，并生出了耶稣。天使的话没有白说，有受孕发生。我不知道是否每个传道人都这样做，但这是我所希望的，我所计划的，也是我所祷告的。我希望在每场服事中看到，特别是医治的服事，但不仅仅是在每场医治服事时。每一场服事都会有一个瘤，产生瘤并不难，就像我所说的。我用神的话语充满自己，我张开嘴巴，希望它能够流淌出来，并且都是真材实料。但是每道瘤的背后，却是让你抓住这个的推动力。在这些信息之上，我希望你抓住这个。如果你得到了它，这比你得到了的任何乐物都要好。我的意思是，这就像当你意识到你在基督里是谁，天地之神就住在你里面，你可以随时随地的与他交通。如果有人告诉你，你一直盼望想要与之谈话的某个人物，终于答应可以跟你通话，但通话的时间只有在10:30到10:35之间的5分钟，我敢肯定你9点钟就开始看表了。时候一到，你立刻就打过去，对吗？现在，你随时随地可以与天地的主对话。然而祷告是大多数人都做得不够的一件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不相信所听到的话，你相信就会去做。所以必须要有受孕发生，请理解。我不是说我的祷告有多了不起，我的确为你们有许多祷告，但有时当我跟他谈话，他好像离我很远。一个古老的路标上写着：“如果你看起来离得很远，离开的不是人。”这就是答案。第二小段，天使帮助传达信息。要知道很多东西没人教过我，我希望自己有机会坐下来听，但我从来没有机会坐下来听人教导我讲这些课件。我无法想象自己第一次听到这些信息会是什么样子，我只知道自己在讲道的时候有一半的时间，好像我站在那里听我自己讲道，一边听一边告诉自己要记下这一点。要记下那一点，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信息，是从我自己嘴巴里说出来的。我在自言自语，可以这样说吗？这个说的有道理等等。我一边讲道一边思考，因为是他在通过我传达信息。正如他说过，他会做的。有时候我站在那里想，如果那时我是坐在观众席上，我一定坐不住。我知道这个信息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，我必须站起来四处走动。我会不停的讨论，不断的对照信息，查考圣经，到处与人分享，急不可耐的付诸行动等等。那就是我站在那里讲道时自己内心的画面。正是那个点深得人心，也正是那一点直击我心。每当这种情况发生，有人告诉我说，他们看见有天使走到我身边，对我耳语。我不知道有多少次，人们在这样的会议上给我写小纸条，告诉我这些。他们说， 你在讲到的时候，天使走到你身边跟你说话，你会突然闪到讲台一边。我也记得自己说着说着会猛然回头，好像后面有人或者有什么东西。啊，第三小段，接受种子，孕育果子。但我想让你得到它，它出来的时候很容易，但同时后面有种意志的推动，推给你。当你抓住它时，你就会与神建立起联系，这就是受孕。当你听到这话，神的种子就进入你的内心，你相信了，你就怀孕了，你怀了孕就会结出果实来。但一切都得从一颗种子开始，有时候可能会很小，但它会成长。如果它是天国的种子，它会长成巨大。它的美妙之处就在于，当你得到了，你就不必再去找人为你按手，因为你明白了，你得到了，你会觉得一切都很轻松。以前一切困扰你的东西，无论什么，现在都不是问题了。因为你得到了并建立了与神的连接，有人说要这样，有人说要那样，你都不会受影响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你只会关心与主同行。我可以告诉你们各种各样这里的见证，你们很多人可能都听过我摔断脚的故事，当时我不得不捶断我的脚，知道它与神的话语一致，但事实并非那么容易。我捶打骨折的位置，痛得差点昏过去。第一次打的时候下手没轻没重，就像人在嘉年华庆典上拿个锤子猛击一个东西，里面就会跳出来另外一个东西，击中一个铃铛，宣布庆典开始。所以第二击下来时，我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，真的是几乎眼冒金星。接着我继续不停地打。为什么这样做呢？那是在我进入全职服侍之前，我正准备教导属天医治。难道我要先去看医生，我自己做不到，拖着一只断腿上台讲道吗？我如何面对一个断了腿到我面前来求医治的人呢？如果我自己没有心靠神，而是去看医生，我无法假冒伪善的跟对方说：“你去看医生吧。”或者说你要信靠神，所以我必须自己先得到他。我必须拍拍我的脚说：“脚啊，你要与神的话语对齐，这并不容易。但我知道自己必须这样做，因为有人会来找我，我必须自己与神建立联系，让我自己经历到医治，而不是去排队等候、按手或者去急诊室。”这是别人可以做，但我自己不能去做的事情，我自己也必须在这方面做出决定。阿门。好，第四小段也是最后一段啊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从17岁就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，我花了很多年才真正明白了这一点，并且开始真正的实践。我不能说这对我来说是个惊喜。因为我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，甚至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知道自己必须制定纪律。比如今晚我们将有一致服饰，我们不会接受奉献。我们大约十几年前就不这样做了。有人在一致大会上说：“现在你们必须为自己的治疗播种。”意思就是现在大家可以奉献了。还没有参与事工之前，我看到过这种先言后，就想，假如自己有一天站在那个位置上，我一定不那样做。我不想让人们觉得他们是在向神购买神迹。有时人们宁愿写支票，也不想觉得自己欠神的。他们写支票有时是为了收买自己的良心。写一张支票就可以说我为此付了钱。现在我不欠神的了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医治服侍的时候不接受奉献。我想让你知道你欠神的，我不想让你自己收买自己的良心。我们定下了纪律，我不想自己最终与那些人一样。 我随身携带着芬尼的书、阿苏萨街的故事，还有上帝之风等等这些书籍。因为这些书改变我的生活，使我不至于成为当时一些东西的牺牲品。我想让你们自己掌握这一点，通过你里面的灵得医治，通过上帝的话语得医治。阿门。好，第18课分享完了。